亲爱的弟兄姊妹，下午好。
下午好。
我们今天来到民数记十七章，父亲节快乐。民数记十七章，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十七章不长。好，找到了，我们同声的来念，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这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去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带出来给以色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悖逆自己做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
免得他们死亡。”
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爱进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有点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个下午在奉你儿子的名聚集在一起查考民数记，求主你把主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今天彰显在我们眼前，让我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你按着那你在你儿子身上使你复活的大能。如果我们这里仰望你，求你跟我们说话，奉主名祷告，阿们。十七章是说到亚伦的杖发芽。十七章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上次是可拉一党，可拉带领着250个人首领，最后甚至所有的整个的以色列人去背叛摩西跟亚伦。所以上一周我们就查考到16章里面，可拉一党不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所以结果呢，他就因着这个妒忌就去背叛了摩西和亚伦，神因此就显出他的荣耀。而这个神的荣耀，一方面是审判那些不顺服他权柄的人，另一方面是要向摩西跟亚伦显出神在这个他的仆人被逼迫的当中，神显出他的荣耀，要给他们安慰。 然后我们也看见亚伦跟摩西，他们虽然被逼迫，可是他们愿意赦免这些逼迫他们的人，他们甚至为他们代祷祈求，结果神就怜悯他们以色列人最后神没有完全的把以色列人消灭掉，不过有一部分的人，圣经里记载有14700人就遭了这个瘟疫。所以我们上周学到的功课就是有一群人去不服这个神所设立的权柄亚伦还有摩西，那么这个是连着十七章的连着十七章，所以今天十七章就特别是说到这个帐，有一个帐，今天的我们的一个主题就是有一个帐，这个帐是一个树枝，这个树枝是杏树枝出来的帐神特别用这个事情来跟我们启示一些属灵的事。首先我们要看见的就是我们再看神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叫他们手下拿杖，每支拿派哪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中按着支派共取12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章上。好，这里他首先他这个他叫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首领就拿出这个杖，一个杖，每一个首领有一个杖。那么亚伦他其实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利未支派。所以这个12个支派其实以色列人已经有12个支派，利未支派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可能亚伦 的这个数字是第13根，因为有12个支派再加上亚伦的这个数字。那么这个数字呢它有什么特别？我在想究竟它在十七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树根它有12或者13根树根放在约根面前，它就会其中 一根就会发芽开花结果。那么我们首先要想这个树根这个树枝，它树枝它究竟代表了什么？首先我们要我第一个我们观察到的就是这个树枝呢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它是死的，因为这个树枝是已经不是粘在树上的树枝，这个是他们已经断下来拿来以色列人拿来如果是普遍的以色列人可能拿来是赶羊，可是呢在圣经里面这个杖也代表了权柄，一个人的杖，比如说做君王的他会有一个杖基本上也代表了那个人的这个权柄。我们也记得摩西也有杖。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这里记载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章上，所以这个名字写在章上就表示跟我们说这个章基本上就代表了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名字比如说李弟兄他的名字就代表他嘛，那么他的名字把他的名字写在那个树根上，就这个树根就是树枝，就是李弟兄这个意思，把他这个树枝和李弟兄和这个人连上去了，代表的那个人。然后这个树根树枝原本是死的这里我们看见就是一个死的光景，然后之后我们跟之后去对比有一个开花结果的一个光景，我们今天就要做这个对比，因为整个故事就跟这个树枝中间发生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死的杖就好像代表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的名字写在章上如果我们的服侍是我们服侍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死的，另一个就是活的，一个是不会发芽的，一个是会发芽的，一个是不会结果的， 另一个是会结果的。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的服事，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帐，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帐，我们的名字，那个帐里写着我们的名字。这个帐是死的，就好像我们如果离开我们的主，我们的服事就是死的，就没有任何的啊，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这个是一点，就是帐它原本是死的。我们现在要看那个帐，它怎么，它神叫它把它放在哪里？这个帐，神说给把那个十二支派的首领的帐给摩西，摩西要放在哪里？法柜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里的法柜，它原文其实是见证。中文呢，它是把这个法，然后下面它就会有这个点点点，是不是？点点点其实就是说原文没有的。其实是法，什么是法呢？其实是见证。有英文的弟兄姊妹就会清楚，他们通常英文会翻译成 testimony， 就是见证。这个就很有意思，神叫那个约柜，有时叫他约柜，有时候给他有一个特别的名称，这个名称叫做见证。他把这个树根树枝放在见证面前，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特别他就选用这个见证的字，就是让我们看见，在我们跟随主服侍主，神所重视的是什么。当我们服侍主，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在朋友家人公司有美好的见证，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参与服侍，这些是我们的服侍，或者是另一句话是一个工作。可是神他看重的不是事情的本身，他所看重的是见证，我们神所看重的。就拿一个比喻来说，神所看重的不是陈姊妹他弹钢琴的时候那个钢琴弹得多好，当然那个很好，弹得很好，那个是 也对我们唱诗歌很有帮助，让我们的灵能够提起来。可是神更看重的是陈姊妹他在这个服侍钢琴，在这事情的服侍当中，他有没有显出基督的见证，他跟带领诗歌的肢体的沟通，他有没有显出一个温柔的一个姊妹的一个表现，他在平常的生活中，他的人是不是好像他弹的诗歌这么优美。如果你弹的诗歌很优美，但是琴声很动听，可是当弟兄姊妹跟你接触的时候，哇，你一开口，你的口都是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话，然后生命不能够见证神，这一种的服侍是神不看重的，所以明白吗？所以我们服侍的工作是需要有的，神不是不看工作，神是不只是看工作，神要看见证。所以这根树枝呢，这个树枝不单只是要拿来赶羊，不单只是要拿来显出那个首领的身份，这个树枝呢要放在见证面前，就是这个法柜面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那么我们要继续再看 第五节，后来我所选择的那人，他的杖必会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能达到我的耳中。啊，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神要把那个这个树枝全部汇集起来，因为他说，如果是神拣选的去带领以色列的那个人呢，他的树枝呢就会发芽。那么发芽的原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以色列人的发的怨言止息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怨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怨言在第十节，主耶耶和华同样的说到这件事。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放在法柜前，给至被绊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好，你有没有发现这两次第五节跟第七节他都说发怨言，他说的发怨言有什么不一样？第五节是以色列人向摩西跟亚伦发的怨言，可是当第十节神再进一步的解释，他们虽然实际上在这个事情上是向人发怨言，可是对于神来说，神觉得他们是向神发怨言啊，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神甚至用这样子的形容词，他说第五节说，好让那个怨言止息，不会达到我的耳中。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他们发怨言控告摩西说，啊，你杀了以色列人，你不带领我们进迦南，这样子的怨言虽然他们是对着一个人发的，可是竟然神说会达到他的耳中，就好像神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帐幕，在会幕，在他们的家放了许多偷听器，他们发的怨言，他们说的话，神听见。我觉得常常觉得很有趣，我很有趣，就是我当我们走在街上，我走在一些在一个走去一些地方，一些街上，或者是就在我们这里外面，我们常常会看见很多摄像头。你知不知道现在的摄像头呢，除了可以看你的工作，还可以听见你的声音的，你知道吗？知道吧，你现在知道了。是那个看的人他选择要不要听你说的话。我们通常我们很少去注意，可是你不要只是觉得他只是看见你，他听不见你。你做的表情跟你讲的话不一样，你以为可能看的那个人不知道，很有可能他听见你说的话。现在几乎所有的闭路电视都有这个功能。可是当我们想想，我们想其实在后面看的那个不是那个保安人员，而是公义圣洁全能的神。那我们如果有这个心思的话，那我们说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一点了。因为神这里说他们发的怨言，神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呢？ 神会不会觉得哇，我好喜欢听我的子民发怨言啊，说多一点。其实神很讨厌，很不喜欢。神就是希望这个发芽显出神拣选了谁，希望以色列人的发的怨言不再达到他的耳中，神不想听，神不愿意听。所以是这个是我们所以观察到的事。所以这就是表示，虽然我们发言言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姊妹，在神眼中，如果我们是不顺从神的旨意，不顺从神的安排，就如我们向神发怨言。所以当我们想起可拉一党发生的事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两个弟兄摩西跟亚伦，他们被逼迫，他们被冤枉，可是我们看见他们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有没有向以色列人讨什么公道，他们没有。我们反而看见是他们向他们以色列人祈求。那这里神看见了他的仆人有这样子的反应，他看见他的仆人信靠他，所以神在十七章，其实十七章这里就跟他的摩西跟亚伦申冤，其实之前已经有过了，因为之前已经那个口，你还记得吗？那个地的口打开，可拉一家掉下去，然后口合起来。那是神为信靠他的人伸冤，可是十七章神觉得还不够，所以神要继续的为他们伸冤，好让这些怨言能够停止。所以这个是我们学到的另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被误解的时候，被指责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就是让一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伸冤在于谁？在于神，我必报应。当我们如此信靠我们的神的时候，神会负责我们，我们一切的委屈神知道，神听见，所有人说的究竟是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神知道，神听见，而且神会伸冤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学会让步，让主做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不喜欢听到怨言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发怨言，神不喜欢听怨言，是不是只有旧约的教导呢？新约啊，现在新约神很有怜悯，他希望我们发多一点怨言，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神确实是不喜欢我们发怨言，那我们去想为什么神不喜欢。其实我们发怨言，就是其实我们也不会无故发怨言，我们发怨言肯定是我们遇见了一些事情，我们觉得不满意， 我们觉得这个人做的不对，我觉得我不应该受这个委屈，那我们发怨言，肯定是有一些事我们才会发怨言。有谁无端端的啊，今天好无聊，我是要发一点怨言吧？啊，我们也不会这样子，我们是面对了一些事情。可是当我们想深一点，我们发怨言，这个怨言是不是指着一个对方的怨言，指着一些人，甚至可能是家人或者弟兄姊妹或者是配偶。其实我们内心里面的深处，其实我们是不，我们是埋怨神，我们是不信靠神对我的安排。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情临到我？我不阿们神的决定，我们想做神的谋士，我觉得神这个太不应该，所以我们发怨言。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这样子，这样直接跟神说，好像亵渎神了、啊、但我们，可是我们对着人呢、啊、我们就敢的。可是我们很少会想到，当我们对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发怨言，对着丈夫发怨言的时候，神他听见。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基督徒不应该活在发怨言的这个光景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是我们真心跟随主，我们肯定是会遇见一些难处。如果我们 care 神怎么想，我们关心神怎么看，我们一定会发生，我们一定会面对一些事情是让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那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祷告。是我们要 学习祷告，仰望神，信靠神，相信神所安排的不会错，就是不是神安排也是神允许的也不会错。那我们要问神，这一件事情上，主，你要我学习什么属灵的功课？不是抓着人向那个人发怨言，我们问神，主啊，你让我经历这件事，我有什么是需要改变的？我有什么是不愿意讨你喜悦的？求你赐恩典给我。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账放在见证面前，法规面前，将发现什么事。第二天摩西进去，他就发现其中一根跟其他的不一样，他发了芽，开了苞，生了苞，开了花，结了杏仁，就是结了果子。熟人哈，那这个为什么他是用这种杏树呢？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呢？我们知道，其实在神，我们的神他是很喜欢用比喻的神。圣经里常常神用比喻，也常常用植物做比喻。其实这个不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是太好奇。神曾经用橄榄树来做比喻，神曾经用葡萄树做比喻。在葡萄树的比喻里面，那个枝子是谁？我们这些信他的人。 啊，所以神常常用这些植物来做比喻。在葡萄树的比喻里面，那些枝子它也会结果子，有一些不会结果子，有一些会结果子，是不是？这个枝子也会结果子，可是不是每一根都结果子。所以有许多类似的事，神常常这样子做。所以我想，首先神用树枝来做比喻，是因为这个很能够显出属灵的实际，因为神最关心的是属灵的生命，这个是神心目中他想要完成的事情，就是他要生命成长，信他的人生命成长，这个是神的心意。那生命成长有一很容易去描述生命成长的，就是生命，比如说植物啊，所以我们很能够理解为什么神用植物，用一棵树树枝来显出来。那杏树呢，其实它们是一个很漂亮的树，当它开花的时候，因为它是什么色？白色，白色，很白，全白。很多人喜欢在杏树开花的时候去拍照片，拍结婚照啊，拍小宝宝的照片啊，很漂亮。所以我们想到杏树，很可能神是要表示这个是一个圣洁洁白的事情，它开花的时候是白的。然后它是一个生命，可是这个树呢，它原本是死的，因为它是一个树根，树枝，所以它是死的。现在这个死的呢，它复活了。它原本已经死了，可是现在复活了，它会发芽、开苞、开花、成长。在一天之内，神迅速的显出了三级的生命。因为在冬天花就凋谢，可是春天来了它就发芽，然后就开花，然后就会结果啊，这个让我们看见秋天、夏天、冬天、秋天、夏天的这些生命。春天生命成长啊，预表这个是这个树枝所特别要我们预表的，这个是一个神迹啊，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树枝已经死了，它能现在能活过来，是神做的神迹。这个神迹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家族，他的一族。就是你如果你看十八章的一节，你就会看见，他不单只是说亚伦，他又说亚伦还有这些祭司们，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啊！所以这里有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使得树枝结出果子，一夜之间。我不知道摩西有没有去尝试那个，他你们叫什么澳门杏果吗？杏仁，杏，肯定是很好吃啊。这里有了一个神迹，就是死而复活的神迹，是不是一个植物死而复活的神迹？这个也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主题，我相信也是这一段的经文要跟我们所说的主题，就是生命死而复活。当然这个树枝，因为树枝上面写着人的名字，它是代表了人，代表了我们这些服侍的人的生命死而复活。当年在民数记摩西的年代的神迹是发生在这个树枝上，今天神还会不会做神迹呢？会，他神还是继续会做神迹。那么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要去找一个杏树枝，然后全部放在聚会的时候拿出来摆放， 然后我们看哪一个杏树枝会开花结果，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呢？那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子做，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是新约跟我们说是影子，新约是实体，影子是让我们认识那个实体。那究竟神要我们认识什么呢？就是生命的成长。那实体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所以当年有神迹，其实今天神也是继续在做神迹。有一些弟兄姊妹追求的方向追求错了，就是追求神迹。神迹就是一些超自然的状态，比如说治病啊、赶鬼啊，或者是一些超然的一些现象。可是这个不是神在新约里面神所要达到的目的。神要的神迹其实是要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经历死而复活。这个神迹比一个人病得医治是一个更大的神迹。因为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个死的树枝，我们服侍的时候没有能力，我们聚会的时候想要睡觉，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在想着聚会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属灵的追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动力，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生命不成长，缓慢，不结果子，不会开花。我们的神他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个生命改变的神迹。这个神迹就是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身上，他要做开花结果的工作。这个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他的祷告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事实。保罗他在一章十九节以弗所书他说他求神赏下世人智慧与启示的灵，叫我们正知道他，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要我们要彰显在我们这些身上，我们这些信的人的身上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保罗继续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神要彰显在我们信他的人的身上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死而复活的能力。这个就是民数记十七章里要跟我们说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能够是死的数字复活，也能够使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的人能够复活，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开花，能够结果。所以亚伦这个人神要显出他是神所拣选的，要做以色列人做带领的那个，在会幕里服侍神。他的见证就是这个信之结果之。那我们在日常的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上，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他是神所兴起来带领小组，带领神的家，带领聚会的呢？就是生命有没有神迹，有没有开花结果，结出果子。我们要发现 只有这里有两种的树枝，亚伦的是发芽的，可是其他的是 不发芽不生长的。到第九节他说，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回去，他们看见自己的杖没有发芽。没有发芽的杖呢，虽然他是十二支派的首领，杖虽然是代表他的权柄，可是却是没有显出死而复活的生命。我把它应用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我们可能有组长带领小组，我们可能有一些名称这个衔头，可是我们可能没有显出那死而复活的生命。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死而复活的生命。这个树枝他说放在约柜面前，这个见证面前。当我们看到新约的希伯来书九章里面，他跟我们说以后这个树枝将会在树这个约柜里面，因为神吩咐摩西说，但是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把这些悖逆自己做记号。所以我们知道他把，但你这里是说放在法柜前，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以后他们把杖放在约柜里面。那么约柜里面呢，其实除了杖还有两件物件，弟兄姊妹知道是什么物件吗？法版，还有第三件就是玛纳，一罐的玛纳。当你仔细去想这些物件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这个杖啊是显出以色列人发怨言，神教他们住口，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好的历史的一个纪念。这里是说记号，第十节跟我说告诉我们是记号，是不是？这个记号是为了什么呢？让他们的怨言能够止息。那么那个一罐的玛拿又是什么呢？一罐玛拿其实我们常常，我们刚刚读了他们在基波罗哈塔瓦，他们就埋怨神，我们天天吃的是玛拿，不要再吃玛拿。可是神就偏偏把这个玛拿放在月柜里面。还有那个法版，以色列人说在出埃及记，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我们都要遵行。可是他很快的出埃及之后，他们就立刻犯了这个拜金牛犊的罪。所以其实这三件事情呢，是显出了以色列人的软弱，他们的跌倒，其实也是要向我们显出我们的软弱。我们听犯了神的律法，我们埋怨神，我们不顺从神的权柄。这个杖做一个记号，就好像在可拉一党的事件上，神说你把这些铜香炉全部打成片子，然后把它围着那个祭坛上，也是做记号，是不是？记得吗？要他们记得他们这个犯罪源不顺服神的这个事件，好让以色列人能够做他们的奠戒，让他们不要去重犯。当以色列人看见这个发芽的杖之后呢，他们心里就充满了，现在终于害怕了。我有时候真的不能明白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他们看见地开了口，可拉一家掉进去，他们竟然还继续在埋怨摩西，可是现在杖显出生命长出来了，他们就说啊，糟糕了糟糕了，死了死了，我死了，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凡爱敬耶和华 帐幕的必要死了，我必灭亡了吗？他们终于害怕，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去再去跟随亲近神了，他们肯定死定了。现在这一次，可是在这里没有向我们记载的，而希伯来书主张告诉我们的，我们也知道，在约柜上面，这个约柜不是它的口是有一个盖子把它盖着的，这个盖子圣经叫它做施恩座，施恩典的座，或者它的意思是赦免，赦免的座。这个施恩座是盖在约柜上面，刚刚好把它这个长方形的约柜盖起来。其实那里就是让我们知道，虽然以色列人有许多的软弱，他们败坏，他们不信靠神，可是神的恩典能够遮盖着这些罪啊！神的恩典，主耶稣的恩典，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能够赦免我们任何得罪神的罪，任何的罪，没有一件罪是大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看着约柜，我们要首先我们要记得约柜下面里面有法版，我们要记得有那个帐，我们要记得有玛拿。我们很多时候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不顺服神，也不顺服神所立的权柄，可是不代表我们的这个不顺从是完全让我们属灵的生命绝望，不是。因为我们要记得还有施恩座，施恩座能够遮盖我们一切的罪，包括不顺从的罪，包括犯逾越的罪，是我们说了许多的话神听见了，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甚至也得罪了弟兄跟姊妹，或者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口有时候我们说了许多得罪我们所爱的人，可是神是恩典的神，我们感谢他，有约柜更有施恩座，神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我做一个总结，这个树枝上面写着名字，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都有一，我们好像这个树枝，就好像主耶稣葡萄树的比喻，我们是树枝，我们是枝子啊，上面都有我们的名字。如果我们不信靠神的安排，我们不顺服神的权柄，我们就会就是像那个不发芽的树根树枝，我们就会活在苦毒、埋怨、发怨言的光景里面。这样子不单只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成长没有帮助，不单只我们自己会活在一个很痛苦的光景里面，我们还会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从最亲的人开始，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孩子，延伸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会把这个伤害带给到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的盼望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这个枝子能够发芽结果，能够显出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来做什么的呢？ 是拿来见证那爱我们来救我们的神。神所要的不单只是我们要有服事的工作，神要的是见证基督他的儿子的生命，死而复活的生命，那大能大力的生命能够彰显在我们这些不配却蒙了他恩典的人身上。愿意主的话能够说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果子，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他说的，我并不求你们什么归颂，我所求的就是要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将一切荣耀和赞美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借着这些图画来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你要我们的生命能够开花结果，成长成熟，结出果子，好让你成为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见证。主，我们在这里愿意把我们一切的怨言，一切的不顺服，一切的苦毒都带到主面前放下。我们祈求主你在我们这个枯干的生命里面做一个神迹，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发芽，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好让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这个我们的家，还有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就好像你在腓立比书你跟我们说，让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卑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叫圣命的道表明出来。感谢赞美你，荣耀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